我们这次是第九次，第十次开始，就是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进入那个报告分享的时间啊。那我们总共有几个组，有大概十几个组吧。所以第一个呢是应杰和薛群要报告的是罗霍安，然后刘翠玲啊。要报告的是亚比亚，立峰是亚萨，蔡少书呢要报告的是约沙法，然后属于要报告约阿斯、我想我们下个礼拜可能是四组到五组，我不确定我们会有多少时间，但是基本上可能四组到五组，所以我们请这前面的五组都预备，然后再下个礼拜就是第七月份的第三个礼拜了，对，下个礼拜是七月第一个礼拜 ，OK， 七月的第一个礼拜是刚才的那五组，然后在下面呢就是吉文要预备亚马谢，然后我会预备乌西亚，郭云和蒋明祥要预备约坦，然后王礼勤要预备西西加，黎明要预备马拉西。然后最后是 Ruby 要预备约西亚，最近才知道我们到七月总共有13个礼拜，所以我原来只预备了12个礼拜，所以那现在呢，就第十三个礼拜还是空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去预备你们的材料，所以时间并原本时间会大概一个人限制10分钟。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时间会比较的充裕啊，所以你可以尽情的去花费没有问题。然后呢，所以我们第十三，我们会总共有13个礼拜，而不是12个礼拜的课。OK， 好，然后那我们今天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课程第9课。我还会把这个再发再提醒大家一下，第9课，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上个礼拜谈到所罗门和他的建殿，我想所罗门里面他的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殿建起来。然后呢，那我们继续，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他建殿的过程，讲到他在圣殿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然后以及圣殿 的蓝图大概和计划。那终于呢经过了7年他的殿盖好了，经过了7年，这边说是7年的时间。所以他是在所罗门做王第4年的时候，2月初二开工，然后到了第11年，也就是第10年的8月，就是布勒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都按着样式把它造成好了。所以他造殿的功夫共有7年，那7年真是算是一段蛮长的时间，比起我们现在的工程，大概我们可能1年都不到就造好了，但是在当时的来说，我想7年还是非常做得非常的好的。所以呢他盖好了之后呢，他就把约柜运进来，那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到了7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那我们这边不是讲到说是8月盖好吗？那怎么又变成7月了呢？所以估计可能这是第2年的7月过了1年的时候他先盖好，然后到第2年的时候呢他要把约柜运过来。然后以色列人都聚集在所罗门王那个地方，然后在那边他首先运约柜，这是一个高潮。然后到了献殿，他把约柜 运进去之后，他的献殿就是王和以色列的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有的以色列人守节7日，到了7月23日的时候呢，王就遣散众民。好，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的经文哈，都非常的精彩。那我们请 请谁来帮我们念一下啊？我们请春平好了，春平，你帮我们念一下。
好啊。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具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库里。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列杜顿和他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哦，这一段是在历代志下第五章记载约柜进入圣殿的情形，我们可以仔细来看一下哈。他首先呢，圣殿都一切做好了之后呢，所罗门他把他父亲大卫所做的金银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带来，放在神的库里面，然后祭司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抬进哈，这是很重要的，一定是要祭司来抬进来，不可以用车子拖进来，也不可以用其他的人把他带到内殿里面去，那就是至圣所，他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我们上前几次谈到耶杜顿，事实上就是以探，对，亚撒、西曼、以探呢，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着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东边表示为尊，他们在那边敲拔鼓瑟弹琴，然后总共有120个祭司吹号，然后吹号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哇，那这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哈。我们也许有一天我们的像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发声的时候，那总是最美的哈。然后感谢赞美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种的乐器扬声赞美，因为耶和华的结果。那个时候呢，甚至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立供职，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啊！这是神的荣光再一次充满了神的殿，那这是第一次充满了圣殿。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太精彩了哈，所以我再把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也是描写这边的情形，我们再把它再来看一次。我们请王云帮我们念一下。王云在吗？
我在，但是我同时要那个就是 Jeremy 他在上那个主日学，所以有时候我不一定能够非常 concentrate 呀、我可以念呀、
好，那你
那个
请你念。
好，那个，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 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好，谢谢。哦，那这边讲到他们的献祭，前面那边没有讲到，他们的在约柜前献牛羊，多的不可胜数。好，我们再继续请薛群帮我们念这里好吗？
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之外并无别物。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好，谢谢。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看见神大大的欢喜，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圣殿。然后呢，我就想到当摩西他在旷野的时候，神要摩西盖会幕，那当会幕盖好了之后呢，会幕也是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所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是第一次神的荣光充满了会幕。然后圣殿呢，这是第二次。然后我们可以请王礼琴你帮我们念一下这边好吗？
好的。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彩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好，谢谢。这边谈到的就是云彩遮盖着会幕，那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帐幕。那真正摩西他不能够进去，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帐幕。那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那云彩若是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所以这个时候神就借着这个云彩指引他们停留或是前进。所以他们不论是前进或是停留，都有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会幕就跟圣殿是同样的意思，他一个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人要尊敬神，神要带领人。那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情况。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所以呢，首先呢，这个所罗门他把殿盖好了，盖好了之后呢，他把约柜迎进来，然后神大大的欢喜。那最后那我们可以看见后来所罗门他要献殿啊，这是一个献殿的祷告，这也是非常的精彩啊。我们请李香李大姐帮我们念这里好吗？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殿前，举起手来，就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 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
好，谢谢。所以呢，这一段，这一段是所罗门祷告的献殿的祷告，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看，非常的精彩。所罗门那个时候呢，这是所罗门第十一年，他把圣殿盖好了。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开始的时候，神祝福他，他非常有智慧。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他的祷告里面看见所罗门的智慧。那他一开始就说，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所以像你仆人大卫，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都应验了。真是非常的非常美的一件事，神的应许都应验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少叔你继续帮我们念这里啊，好吗？
好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和天上的天暂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随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令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令义人有礼，照他的义赏赐他。
好，很好。好，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圣殿呢，它并不只是一栋建筑物啊，它是什么？它是二十节，他说：“求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哇，这是神的居所，定为他名的居所。然后呢，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哇，那真是很美啊！就是说，只要我们向着圣殿祷告的话呢，神就会垂听。那更美的是，当基督来了之后，我们可以不用向圣殿祷告，我们就向基督就可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所罗门他们还没有这样子的福分呢，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有了圣殿，已经是非常的不得了了啊。说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后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你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哇，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所以所罗门真是很有智慧的一位君王。然后呢，我们从二十二节可以看到，哎，人若得罪邻居，这是第一个条件。如果呢，这些人他得罪了他的邻居，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我们从这边开始呢，就会看见有一连串有七个若，那这七个若呢，就是七个不同的情况。然后呢，但就是说求你从天上垂听，这是一样的。然后呢，它的垂听的结果，我们可以继续看这聪明的所罗门王他继续怎么祷告呢？我们请黄志航，你带我们念这段好吗？
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祷告，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以色列民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你的名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 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名为业之地。
好，谢谢。这边看到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罪，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我们就说这句话一直不断的重复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对，以色列若得罪你，他们愿意回头的话，求你从天上垂听，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然后这下面呢，你的民因得罪你，就是若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必晒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这也是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名为业之地。非常的美啊！我们继续看啊，然后我们下面请吉文，你帮我们念这个好吗？
好。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听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
好，谢谢。那这一段经文第28节这里呢，在这一去年今年特别是瘟疫横行的时候，常常都有人提到哈，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异人。哇，你看看这个所罗门王真的是很会 bargain 啊，他很会讨价还价。他只要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啊啊，要使他们在你所赐给我们列祖的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好，然后除此之外呢，他还更是为这些不属于你们以色列的外邦人，他甚至为这些外邦人来祈求，就他都想到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是很有智慧的一个王啊。好，我们下面再来请卫东，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
好，谢谢。然后呢，第34节这边讲到，你的民若奉你差遣去与仇敌征战、哦、然后呢，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然后呢，还有第36节，你的民若得罪你，最有趣的是这一段话、哦、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我们真是很有智慧啊，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他说的这些都是预言，将来都发生了啊。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选择的城、并我为你所建造的殿、并我为你所建造的殿祷告。所罗门呢，他到这个地方呢，他还不忘把自己提一把，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所以你要看在这个我为你建造的殿的份上啊，求你从他们天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祈祷，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所以我说这所罗门的祷告真是很有趣啊。好，国云，你帮我们念最后三节。
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人安息之所。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
好，谢谢。好，他当然就是愿神听他们的祷告，然后呢，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然后呢，他说，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啊，这边很清楚的看见，要纪念你向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他并不是说像我所施的慈爱，是像他的大卫所施的慈爱。因为、大卫王真的是神所、合神心意的仆人。好，最后这里更精彩了，我们请淑瑜帮我们念一下。
好的，所罗门祈求完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箭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好，谢谢。哇，当所罗门祷告完毕的时候呢，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啊。这个从天上降下火来，这个机会并不多啊，没有太多的机会会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有的时候这火降下来呢是好事，有时候火降下来是坏事。但是感谢神，这时候的火从天上降下来是烧尽燔祭和别样的祭，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所以又一次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前头是约柜进来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那当所罗门他献完祭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再一次的充满了整个的圣殿啊。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众人就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所以我们看完了这一段非常精彩的啊。然后呢，这边还继续叙述 耶和华不叙述这个所罗门他如何来献祭。我们请Ruby， 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的。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0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祭司侍立，各工其职，立位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借着立位人颂赞耶和华的。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生的油、脂油。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
好，谢谢。哇，这边讲到说，所罗门用牛22000，羊120000献祭。我们大概2000头牛都很难看到哈，还有22000头的牛。哇，那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电屠宰，都得一头一头的杀，这不晓得要杀多久。然后羊呢，120000头，真是，这只能够说我们去想象吧，这到底场面有多壮观哈、啊！22000头的牛和120000只的羊啊，在那边献祭，那这样的场面大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啊。然后祭司侍立啊，祭司们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非常的美。然后呢，他特别讲到，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哈马口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埃及小河又是什么河呢？我这边有个地图哈，我们看到这边啊，我这个 cursor 指的地方叫做哈马，哈马口呢，就是在哈马底下，大概差不多73公里的位置。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大马色上面啊，就在大马士革，你看，这里已经是我们说的大马士革是叙利亚这个地方，然后这边是当时的亚兰，所以可以看见，所罗门他们那时候的国界都一直到这个地方来了啊。他是从哈马口一直从南到哪里呢？到埃及小河，埃及小河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叫做埃及小河，其实应该是埃及大河，那就是尼罗河。埃及最大的那条尼罗河在这里，所以这中间从这个埃及的尼罗河一直到哈马，甚至可以说包括了大马士革，都是属于所罗门的境界之内，那真是很大。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往下看。由于这个所罗门的建殿，所罗门的献祭，然后耶和华再一次的显现，他提醒他，我们请立峰帮我们读这一段。
好。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
好，好，神再次显现哦，真是神也没有跟大卫显现这么多次啊，可是他却对所罗门显现两次。那然后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赦免我的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前面这是讲到以色列的民，现在讲到你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所以神再一次的提醒他，希望所罗门能够遵行他的律例。那当然神他再一次提醒也是有他的用意的啊。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请关元宏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OK， 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只是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罗门，
谢谢呀，可以，好，继续念完好了。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20年才完毕了，建耶和华殿7年，建王宫13年。
好，谢谢。神，前面，真是好话歹话都说了啊。他说：“假若倘若，你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他在万民中作为笑谈。神他讲的都很非常的清楚，每一个句话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啊。那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啊，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对，神的话真的是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写在那个地方啊。然后所罗门他建造耶和华的宫殿和神的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呢花了13年，耶和华的殿花了7年。那为什么王宫需要花13年？因为他这次有太多的嫔妃需要住啊，他的家园非常的庞大，所以需要很多的房间，盖了13年才盖完。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去看所罗门他的荣华富贵以及他的一生哈。我们请作品你帮我们念这个好吗？
好，所罗门的智慧与荣华，历代志下9章。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 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鬼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甚至乃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时机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你的群情群臣你的仆人常吃力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
好的，所以这是示巴女王啊，从在远方的一个女王听到她的名声啊，她就来看一看她到底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就像传说中的那么好。结果她说，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亲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还不到一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看所罗门的财富啊。我们也请谁帮我们念一下啊？李敏帮我们念一下所罗门的财富。
好的，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另外还有3人所进的金子，并且亚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斯去，他斯船只3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圆红孔雀回来。
好啊，所以所罗门他真的是集所有的财富于一身哈，他一年就得到了666塔连德 的金子哈。然后呢，然后还有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还有阿拉伯诸国的省长带金银给所罗门，他金子太多了，到处都是金子啊。然后银子已经算不了什么了，大家都看不起银子了。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象牙、猿猴、孔雀，都把一些稀有的动物都带到以色列来了。我们请静源帮我们念这里好吗？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匹，有马兵12000，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
好，所以这边看见他的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然后呢，各不是只有示巴女王啊，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们智慧的话语。他们还带着各样的贡物，金器、银器、衣服、军械，我们把他们的兵器都带来了，香料，不同的香料，骡马。然后呢，这边讲到所罗门的套车，他的马兵啊。好，再伟大的王也有结束的一天。我们请苏云帮我们念这个。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 所罗门与他列祖同岁，葬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罗波安接属他作王。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想象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的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情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 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
好的。啊，这个所罗门呢，他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然后呢，他与这个大卫葬在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作王，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可是呢，他死了之后呢，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呢，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这个人所罗门，他一生都那么聪明，充满了智慧，他充满了财富。那我们说，我们可以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这个人是很有智慧的，可是为什么他一生结束的时候呢，神给他的评语竟然是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他没有遵行的，就是没有遵行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说，这边没有说什么。 OK，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对，不可随从别神，他 最大的一个缺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去拜了其他的神。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所罗门他的各种的第一名哈，那真是不容易，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多的人像他这样子啊。哎呀，我们还真是走了一轮呢，我们继续吧。哎，有一些人跳过去了。哦，杨波波，请杨伯伯帮我们念这个。
好，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埃及人的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伊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加格达达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维列国。
好，就可以了，谢谢你。在列王记上里面讲到所罗门的智慧，他有极大的智慧聪明，可是我们却发现世人的智慧他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本性。他虽然有非常非常高的智慧，可以说大概整个所有的人类里面智慧最高的吧，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改变人的本性。当他离开神了之后，他一样不讨人喜悦。那只有当人的智慧顺服神的时候呢，我们的智慧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只有当我们的智慧跟神走在一起的时候呢，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呢，我们的智慧才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啊。我们再看财富，你请杨妈妈帮我们念这个好吗？
好的。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塔连德，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 历代下九章十四节做亚拉伯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这些财富
呀，可以了，谢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所罗门他集所有的财富于一身，他是所有以色列整个国家最强盛的一个时期哈。他以前没有，他以后也没有了，但是他这些，他这么有钱，他真的是能够使以色列国带来更多的强盛吗？当他所罗门王结束的时候啊，在他后面的三百年里面，这些所有的财富都丧失殆尽了，都没有了，都被其他的国家抢走了。所以所罗门他带来的这些财富，好像他的坏处还多于他的好处啊。好，我们继续看啊。他除了在他的聪明智慧，在他的财富上他是没有敌手，他的军事和他的领土也是不得了啊。我们请然后谁漏掉了，廖明你帮我们念这一段好吗？
好。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城堰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
好的，谢谢。那当然，当这个国家他有钱了之后呢，首先他的军事就要加强，所以军事呢，他非常非常的军事的力量非常的强大啊，他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可是基本上所罗门他也没打多少仗，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是用外交政策，他对于那些国家呢，他就把他们的公主娶了当太太，所以呢，他也不需要打仗，大家都建交，和平政策，你好，你高兴我也高兴，所以呢，所罗王收了一堆的后宫。我们继续往后看啊，这边是。讲到所罗门的领土，我们刚才也大概提了一下哈。所罗门王将大卫王原有的国土更往北扩张到了幼发拉底河畔，又向南达到红海的阿卡巴湾，向东到了沙漠的边缘，是以色列在历史上占有最大的领土时期，也是神立约所赐给以色列人最大的应许地。不但如此，而且他的威势更随繁忙的贸易达到了远方，像示巴、他斯、俄斐、亚拉伯、小亚细亚、赫人之地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地方都是属于所罗门王的势力范围之内。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后宫啊，他的后宫就是把他拖垮的。我们可以看谁呀？
700，好家
伙。还有谁没有读到啊？师母是不是？好，请师母帮我们念这个好吗？念这
所罗门。
所
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妃300，还有兵300，这些妃兵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兵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著作一起。
著作，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利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
好的，谢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他真是还有很大的累赘啊，有飞700，兵300，加起来就1000了啊，一年才不过365天，他这个光是兵飞就有1000人，然后呢，也难怪他需要盖了13年的王宫啊，太多人要住了。 那想这么大的这个后宫，他要一年要多少的食物来应付这些后宫啊，不得了。然后呢，所以他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我们知道大卫他虽然一生有失败的地方，但是他还是他能够回头，他仍然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可是所罗门虽然有这么大的成就，但是他仍然是他的心去随从别神啊，这是最讨神伤心的地方。那所罗门他的智慧可以从他的箴言、传道书、雅歌、诗篇里面72篇啊，就是讲到他总共做了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不止懂这个懂文学，他还懂还懂生物，还懂植物，真是不得了。他如果在现在这个时代，大概得了好几个诺贝尔奖。他讲论草木，这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草墙上长的牛膝草、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连水族他都懂。他大概也会游泳吧。好，可是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的心灵世界啊，这是很有趣的哈。他这么样的成功，这么样的伟大，然后可是他的心灵世界却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请春平再帮我们念这里好了。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产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欲不是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
好的，谢谢。那我们知道所罗门写的一本书叫做《传道书》，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你可以去看一看，在圣经里面非常的精彩啊。他一开始就说传道者就是他自己，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其实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这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是虚空。他的心灵，他虽然这么样的聪明，这么样的充满了智慧，他的国家那么样的强大，他的后宫有1000个太太，可是呢，他心中仍然没有办法满足，他还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事实上这我听过一个，听过传道人这么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东西就好像是一个零，你的聪明是一个零，你的财富是一个零，你的学位一个零，你的地位是一个零，你的家是一个零，这些每一件事情通通在一起，通通挂起来都是一个零。但是只有当你有了主耶稣之后呢，你前面就有一个一啊。所以就当你的生命里面有了神之后，你的所有的这些一东西呢，所有的虚空虚空才有了意义啊。当你离开了神之后，你所有的虚空就是虚空啊。所以 当他老年了之后，当他离开神了之后啊，他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虚空。所以我想所罗门他最后在他生命将结束的时候，我想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虚空。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圣经里面这一段非常的精彩啊，那个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查经小组提到了，圣经里面讲到神对王的要求啊，我觉得这非常的好啊。我们请薛群帮我们念一下。薛群还在吗？ 好，那我们换一个田明，田明帮我们念这段好吗？
啊，好的。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周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飞兵，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
好，很好，继续把这里念吧。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好的，谢谢。事实上神他早就知道了，他也说了，就是说当你们在到了他的这个地之后呢，若是啊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的话呢，那你总要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然后这些王呢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为什么呢？因为你为自己加添马匹的话，你就不再依靠耶和华。然后他说你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兵妃，因为你的心会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因为当你的心呢，你积了金银财宝之后呢，你的心就不在神那里了。然后所以反而要做什么呢？反而要抄录一本律法书啊，存在他那里，平生诵读，学习敬畏耶和华的话啊。这是神自己讲的啊，神完全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些将要发生的事情，每一件大大小小他都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们最后结语，对于这个所罗门王，所罗门他年少的时候呢，他的智慧啊，财富无人能及，他是神祝福他，然后呢神赐给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呢也帮助许多来向他求教的人，也确实也带来许多美好的见证，然后甚至呢他建神的殿，神与人同在，王带领着这些百姓一起来敬畏神，尊主为大。这时候呢神的圣殿充满了荣耀，充满了神的光，这是他整个生命登峰造极的时刻啊。那他所有的财富是以色列国前所未有，他的兵力也是所向披靡。可是在这当他所有了一切了之后呢，他求什么缺什么呢？他不求什么也不缺什么，所以他的心就开始偏离了。所以神说他的爱神的心没有办法专一，由于开始尊敬敬拜别的神，更导致他死后整个以色列国的分裂，以色列国的分裂就他死了以后。可是呢有一点非常宝贝的就是神的慈爱却不会再离开他。他即使以色列分裂了，即使神的手在管教以色列，神的慈爱却仍然与他们同在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我们的作业是回家继续念历代志下20-25章。我们开始下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请弟兄姐妹们研读报告。那我会有一个开场白大概介绍一下，然后呢就轮到大家报告的时间。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这话语，神的话真是非常的精彩啊！从这些一代又一代的历史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呢， 神的手，看见神的蓝图。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请师母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万神当中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敬可畏。谢谢主，你是超越的神，你也是这位临在的主。主啊，你借着所罗门的一生，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和激励，帮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学习敬畏你，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为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献上感恩，求主你借着历代志上下这本书能够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者求，阿们
阿们阿们。还有那个黄志航啊，